的名字有神藏匿的含义，他的表达直接清晰，他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即将临近，神要严惩列国，神的子民要悔改，好在得赎的日子欢喜快乐。在这位王室子孙的笔下，你将看见以色列将来的荣耀，并外邦列国归向神。从绝望到盼望，请听李兰为你讲解西番雅书。
上一回我们讲了西番雅书的导论部分，也讲了西番雅书的一章一节。我们说那是序言当中的标题，表明了先知的家世和使命。西番雅他作为西西家王的玄孙，这个身份呢，并不意味着身为贵族之后能够进入皇室政府机关，享受尊崇的权益，苟存在乱世当中。作为敬虔王室的后代呢，作为一个在政治道德败坏的时代被神蒙召的先知，这个身份呢，只是不断地暗示出西番雅他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在那个时代作为耶和华话语的出口，宣讲神要对那个时代所传讲的信息。虽然这个信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信息，甚至当他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会给他带来个人的一个危险，但是神给他的话他不能够不讲。西番雅他要宣讲的是什么信息呢？他要宣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临这个信息。今天我们知道第二讲里头呢，就要提到这个主题。我们要读的经文记在西番雅书的一章二节到十八节。西番雅要宣讲的呢，是耶和华日子将临这个信息。那么到底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呢？原来在先知书里头啊，这个日子就代表着审判。而在西番雅书的一章二节到三节里头，这个前言当中呢，先知就两次宣告了神最终的大审判。西番雅书的一章二节到三节经文这么讲，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啊，西番雅他用了两次除灭和一次剪除这个词语。那除灭这个词原本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就是彻底的冲毁。那神要彻底冲毁什么呢？经文里头说是万类啊，包括了人和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绊脚石恶人。那听到这里呢，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起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并且将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交给人去管理。但是呢，人却是因为亚当他背逆神，就失去了管辖权。在创世的时代，人因着犯罪自招惩罚，在地上呢，人们行恶越来越厉害，以至于最终神用洪水来去审判万类，只有跟神同行的挪亚一家得以免灾，并且神吩咐挪亚呢建方舟，让一双双的牲畜动物呢进入到其中。但是在西班牙所讲的这一次的刑罚当中啊，神将会用火而不是水来去进行惩罚和审判。这一次的审判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因为所有的生物都会遭殃。那这当中呢就提到绊脚石，这绊脚石是什么呢？绊脚石就是指到犹大国当中的偶像，还有那些恶人都会被神剪除。接下来的一章四到六节呢，就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激起神的愤怒招来审判的原因在哪里。经文是这么讲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黎，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坑起誓的， 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那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头呢，就提到三个特别的名词，分别就是巴利、基马林和马勒堪。我们从何西亚书呢就知道，巴利啊就是迦南人他们所崇拜的掌握生殖风雨和农牧的偶像，至于基马林呢，本来就是迦南人的祭司。但是呢，在先知那个时代呀，基马林这个称呼呢也就成了以色列当中一切不属于利未支派的所谓的祭司他们的称号了。至于马勒堪这个偶像的名字呢，又叫做米勒公和摩洛。这个马勒堪呢是亚蛮人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会在这个祭司当中呢那个过程里边呢会有非常非常残酷的残暴的杀害孩童的仪式。我们从利未记的18章21节就知道，神曾经啊明明的禁止以色列人呢敬拜摩洛。但是呢，从列王记上的11章7节和历代志下的33章6节呢，就知道，就是所罗门呢也曾经在橄榄山为了摩洛来去设立了祭坛。至于马拿西王呢，他更是在新嫩子谷啊设立了杀人为祭的礼仪。神的子民本来就应该和这些巴利呀、基马林呐、马勒堪这些外邦的偶像、外邦的祭司和这些外邦的恶俗、残暴的风俗和祭拜的这些的习惯呢不沾边的。可实际上呢，他们却和这些恶俗啊、偶像啊拉上关系。虽然约西亚王的时代呢是曾经积极的铲除马拿西王和亚门王时代留下的拜巴利的那些风气，但是在先知的时候呢，依然有人暗中的在拜巴利。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不属于利未支派的所谓祭司，那他们在丘坛和偶像崇拜里边的供职，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呢就学着亚述和巴比伦那样，还有呢学着当时的迦南人那样，他们呢拜天上的那些星象，拜天上的那些呢星宿。那么因为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住的那些房子，楼房的平顶不像咱们啊内地的啊，他们是真的是平的，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会在楼房的平顶上去观看天上的那些万象，观看还不得已啊，他们还会拜，甚至乎呢他们会无视道德，他们会奉残恶的残忍的偶像马勒堪的名去起誓。那之前我们谈过马勒堪敬拜马勒堪仪式当中呢是多么的残暴，会有杀害儿童的这个仪式在当中的，那现在以色列人也跟着这么做，可以见得他们呢是非常的残忍邪恶。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称为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对外邦神明呢却是在不断的献殷勤，对耶和华的态度呢，先知就用了三个这样的形容：不跟从、不寻求、不访问。这是公然的背叛和冷漠，这样同样触动了神的怒气。而且也很过分的，有一些啊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一边是嘴巴上说是自己是敬拜神，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又拜偶像。当我们今天看西班牙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妨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光景又是怎么样，我们对神的心是不是专一，是不是依然炽热呢？或者我们不像一些求好处的人，虽蒙神的拣选，但是却效法世人而追求呢占卜啊、星座呀、手相啊等等的这些很虚幻的奇谈。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在困难的日子里边铁了心志的跟从他，在生活各件事情上呢去寻求他的心意，在平常的日子里边追求去认识他和认识他的道呢？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跟从、不寻求、不访问。西番雅书的1章4到6节，我们看见他们这三宗罪：信仰上背叛神，道德上得罪神， 情感上漠视神。我们自己对神又是怎样呢？跟从他吗？寻求他吗？访问他吗？盼望我们呢，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伤害神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西方雅书的一章七节，看见先知对神子民的提醒：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我们留意这里的气氛，那这里呢就用了静默无声这四个字，描写在耶和华审判的日子里边呢人们的反应。那之前还在记述着那些悖逆之民呢，他们正喧喧闹闹的忙忙碌碌的拜偶像，但很快的他们就会静默无声了。一章七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神的子民震慑到静默无声的原因在哪里。那是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在这里我们要先说说背景，才会理解这句话的震撼性在哪里。那以色列人他们向神献祭以后呢，就会和人呢去分享献上的祭牲。这个时候呢，主人家就会请来客人跟他们呢一块去享受某一种的祭牲。那比方说在撒母耳记上的九章二十二节那里呢，就曾经记载着当年撒母耳和三十多个客人吃祭肉的那种啊非常热闹的啊情况。所以说在这种的场合之下呢，那种气氛是欢乐的，是和谐的。因为呢这象征着神和人啊，人和神，和有呢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呢团契。但是现在呢，神为人所预备的筵席呢，气氛却是很恐怖的。因为作为主人家的神呢，要请的客人是犹大的外敌巴比伦，而神所预备的祭物呢，正是被盗违约的犹大。经文说耶和华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分别为圣四个字用在这里是非常讽刺的。因为这个字呢，这四个字啊，本来是应该用来神子民的身上。因为起初神呼召他们归自己的时候呢，就说过以色列民是属于他的。但是现在这个词呢啊，分别为圣这四个字呢，却用在以色列人的宿敌身上。昔日被神分别为圣的以色列民，却打从心底里边成了外邦人。这好像呢第八节所说的，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那这里首领和王子固然是指到犹大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但是经文当中一切穿外邦衣服的指的不是外邦人，而是指到所有拜外邦偶像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沾染了外邦的习俗，他们效法了外邦人的衣着，那效法外邦人的习俗恶俗啊，学着他们穿衣服也只是其中一种表现。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里呢西班牙他就指出，当时候国家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深深的受到外邦文化价值观还有呢外邦的偶像迷信所污染。当一个属神的群体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又怎能够不受到神的羞辱呢？那套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被神呼召出来本应该是归神为圣的教会，如果受到世俗化的污染，光想着钱钱钱，失去对神那一份的忠贞质朴的信，又怎能够发挥见证的力量？如果每一个信徒对神不寻求不访问，而只是一味的道听途说，又将对基督的认识结合民间的封建迷信，那面对主的一生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又怎会不静默无声呢？所以弟兄姊妹，请记着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披戴的应该是基督，我们仰望的应当是神，我们应该寻求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更多。 千万不要被世界的一些华美的外衣给迷惑，在天路上呢落队了，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会审判一切的，而审判呢也是从他的家里起手的。好，我们继续看经文，西班牙书一章九节说，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键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谁会跳过门键呢？什么又是主人的房屋呢？那原来这些都指到呢那些拜奉异教进入到偶像庙宇的人，他们更是那些强行暴力抢掠别人的人。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五章五节的记录啊，就知道在撒母耳的时代呢，那些外邦人那些异教徒呢，他们认为啊门键呢是鬼神居住的地方，他们因为怕鬼呢，所以就不敢踏在门键上，而是呢哎遇到那个门键呢就跳过去，跳过门键。那这些迷信敬奉偶像的人呢，他们甘心做偶像的仆人，还将用暴力诡诈抢夺回来的财物呢拿去偶像的庙宇当中作为献祭的物品。西方雅书的一章七节到九节这里很清楚地指出来，他们要为他们的无知行径付上代价，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他们会受到神的严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节的叙述里边呢，就看到真神和假神一个很大的对比，那就是有没有道德感。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真神呢他一定不会对强暴诡诈的事坐视不理的，真神呢他一定不会呢受贿赂的，好像说啊，你只要拜我就可以了，我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不管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只要你奉上你的祭物，我也不管你那些祭物来历如何，我都会保守你万事顺利的。不是的，这不是真神所做的事情。我们所相信所投靠的神呢，他是有公义，他是有怜悯，他是明察秋毫，他是忌邪恨恶。所以当我们记取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的属性的时候，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自己，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自问，我们有没有道德感，我们是个怎样的人。神呢他真的看我们的人呢比看我们所献上的那些祭物呢更重要的。西班牙书一章九节继续讲到神对于强行暴力抢夺别人的人将要进行审判。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西班牙书一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呢讲到富豪商人强身。原来这些富豪商人强身呢，他们也将面对神的审判。问题不是他们有钱，而是他们得钱财那种手段和方法不合乎神的心意，而且呢他们骄傲。西班牙书一章十节到十一节这么讲，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市的居民呐，你们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我们比对一下，一章七节那里呢就讲到静默，哎，这里呢却三次提到哀鸣。从哪里传出来有哀鸣呢？从鱼门，从二城，从山间，从马格提斯，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有什么特色呢？原来都是商人交汇之地，是拜金主义盛行的地方。从尼希米记的十三章十六节呢，我们知道鱼门之所以得名啊，是因为那里是耶路撒冷城主要的入口之一， 那些商人把从推罗或者是加利利海捕到的鱼搬到这个城门，再从这个城门呢运到鱼市场，所以就叫做鱼门了。这二城呢是位于耶路撒冷北面的下城，是新建的区域。急着挣钱的外邦商人呢都会往这里奔，去谋求机遇和发展。那里是富人聚居的地方，穷苦的工人为他们建造时髦的房子，这些富人还要拖欠穷苦工人的工资。马格提斯就是耶经商人交易的市集商业区。正当众人都以金钱财物为奔头拼命的攫取的时候，先知预言敌人将从锡安山北面的高地迫近。到了神讨罪的日子，这些拜金主义者将会明白财富并不能救他们的性命。西班牙书的一章12节到13节进一步就讲到神对冷漠无知不法之民的审判。经文这么讲，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在这里头呢，神用灯对比了耶路撒冷的黑暗，用酒比喻了他子民在属灵光景上的不洁净。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是酒在渣子上澄清。这什么意思呢？这话原来酒在渣子上澄清这句话呢，曾经呢也在耶利米书的48章11节出现过。那是呢被用来呢形容自满啊自足的摩押啊。现在呢神也用这样的评语来去评论犹大。好酒的酝酿的过程呢是需要呢将酒从一个器皿倒去另外一个器皿，以隔除渣子，去除一些苦涩，好得呢澄清。但是犹大呢他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犹大自信身为神的子民一定能够享受安乐啊，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能够享受安乐的，因为神会看顾他们嘛。而且呢他们漠视神，他们一边呢就自认自己是神的子民，可是一边呢却在那里敬拜偶像。他们被罪败坏，好像清酒已经变苦，还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们可以从那时候以色列人对神的理解来去审视他们的信仰。经文里边这么形容他们，他们认为神呢不降福也不降祸。弟兄姊妹，我问你了，怎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会认为神不降福不降祸？换言之，对他们来讲，神呢是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不会做。他们的信仰呢是死的信仰，要不然呢他们就会以为神睡着了。所以他们的冷漠呢意味着他们不信神。13节先知告诉他们，神没有睡着，也不是软弱，神有他的大能和意志，也有他审判的时间。在审判之日，恶人的钱宝呢财宝呢一定会被掠取，房屋呢也必成空，他们建了房子却不能够住，他们种了葡萄园却没有酒喝。这让我们想起申命记28章30节，神借着摩西曾经向他的子民宣告过悖逆者的下场，当中神子民的悖逆善变和神他的信实守约就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1章14节到18节，先知用了一段诗歌的形式，用战争的情景描绘着审判日子的恐怖。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 他们的血被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被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被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这段叙述里边八次出现日子这个词，先知西番雅要犹大人呢意识到事件的严重。但是在十四节这一节呢，他已经两次用临近，一次用甚快来去预言巴比伦将要入侵。先知描述的景象也是非常的逼真，你能够听见呢勇士的痛哭，能够看见雷雨云和闪电，能够感受到神的愤怒，人的惊惶，地的荒凉，时事的情急。十五节的黑暗幽冥代表神的审判，十六节的吹角呐喊呢代表着战争的场景。征战过后，只见被杀者的血到处好像灰尘，肉好像粪土一样，神愤怒的火呢就烧毁了全地。之所以造成这个局面呢，完全因为犹大不肯顺服神的话。十七节就说，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真的眼瞎，他们看不清楚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的保障，他们不断的得罪耶和华。十八节说的很清楚很明白，金银不能够救人的生命和灵魂。再讲，金银不能够救人的生命和灵魂。听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可怕，这么一位严厉的神对我们来讲有点陌生，但是他的公义也正是另外一边的表现出他的慈爱。不管古今，不管疆界，我们投靠的神的的确确是一位掌生命掌审判，他行公义的真神，他有道德感。今天当我们看见西番雅他宣告神审判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是怎么样。以前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他们得罪神，我们今天的属灵光景是不是也是不寻求不访问？我们对神又有怎样的态度？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世界终结的时候，又或许说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我们有信心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吗？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把握今天，好好的去信靠他。